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自从李鸿章主政上海，曾国藩就知道，去除薛焕容易，但是去除吴恤太难了，去浙江帮难上加难。他对李鸿章说，不去恤，事权不依，护士未可理也。这个吴恤不能不除。不过他又交代李鸿章说，你此去上海当务之急是练兵学战，先在军事上站稳脚跟，其他的事可暂缓进行。李鸿章是心领神会。最初刚刚进上海，李秀成当时是大军压境，李鸿章根本无暇顾及其他，全力专注于军事。于是上海的官场仍然是吴恤一伙人所把持，名义上李鸿章是巡抚，但权力却相当有限，许多事情他根本管不了，也插不上手。相反，上海的官场要看吴恤的眼色行事。说说这个吴恤，吴恤字小帆，浙江钱塘人士，时年53岁。这个吴恤是师爷出身，通晓官场黑幕，后来是通过捐纳入了仕途，历任宝山县代理知县和嘉定知县。话说1853年嘉定闹起了小刀会，吴恤这个知县是当不下去了，他跑到了上海，投靠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。太平军来了，吉尔杭阿是死于非命，这吴恤啊又先后攀上了桂良和王有龄。桂良是谁？恭亲王鬼子六的老丈人。正是通过桂良的保举，吴恤当上了上海道台。论官衔，上海道台并不高，二品衔，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。当时由于战乱，跑到上海的一品大员省级干部多的是，就权力而言，却没人能和吴恤比肩。吴恤身兼苏松太道，简称是上海道，还有江苏布政使、江海关监督等5大要职。什么意思？人家吴恤管着司法、海关、离税、钱粮所有的重要部门，整个上海滩这个吴恤是炙手可热，剁一剁那是地动山摇。这个吴恤啊，不但在官场玩得转，还通晓遗物，什么呀，外交事务。大清朝的很多官员啊是熟读45经，却不知道怎么和洋人打交道，因为清朝的官员恨洋人也怕洋人，对于外边的世界是一无所知啊。但吴恤就不一样了，这个人混迹上海多年，常和洋人打交道， 熟知洋人的脾性，外交通商本来不归吴须管，但别人管不了啊，碰上事儿只有请吴须出马。举个例子，外交谈判，没错，这是巡抚管的事儿，但当时的巡抚薛焕不通洋务，难得要领，常常谈了一半进行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请吴旭来擦屁股吧，让吴先生来收拾残局。这久而久之，上海的外交谈判、通商事务，甚至包括签约什么的，都成了吴旭的职权范围。反过来，外国人也只认吴旭。当时有一句说得好吗？知有吴道台，而不知有薛巡抚。你说这薛焕惨不惨？于是吴旭就利用这种局面侠疑自重，常常拿外国人来压薛焕，甚至拿外国人来对抗朝廷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还有一方面，吴旭的权力不仅仅限于财政、外交和通商，他还有两项涉及军事的重要职务，一个是常胜军督带，一个是会防处总理。这两项职务使得吴旭的手中不但有钱，还有兵。他掌握着3支武装，一支是李庆琛的亲兵营，一支是李恒松的绿营兵，还有一支就是我们上文书提过的华尔的洋枪队。特别是洋枪队，这个洋枪队是吴旭花钱雇佣的外籍武装人员，具有浓厚的私属性质，那是我私人财产呢，完全听命于吴旭的个人调遣。再说李鸿章，李鸿章进入上海前，吴旭和湘军、淮军之间没有利害冲突，相反，您还记得吗？吴旭在经费上是慷慨援手啊，给予了湘军极大的支持。在与曾国藩的信件中，这两位一直是称兄道弟，打得火热。这次淮军入沪，也是吴旭出面请来的呀。但从内心讲，吴旭是真不希望湘军染指上海，但是局势所迫，没办法而已。李鸿章到任后，第一脚就踢开了薛焕。但是吴旭啊，并不担心。薛焕也好，李鸿章也罢，不管谁来，都得靠咱们，否则你们甭想玩得转。嘿呦，吴旭这个自信的，俗话说得好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在吴旭看来，上海是我的地盘，一切听我的。对呀，现在有句广告语说嘛，我的地盘听我的，你得按他的规矩办。当然了，他们可以把你当牌位供着，对你是礼仪周全，恭敬有加，但是你别碰咱们的权力，更不能动我们的奶酪，否则动了我们的奶酪，我们将还以颜色。 这李鸿章进入上海不久，很快就发现自己也被架空了。比如说许多事下属根本不向李大人请示，却向吴旭请示，很多事李鸿章说了不算，相反一些李鸿章不让办的事却给办了，因为得到了吴旭的批准。真所谓令不出府衙之门，真是一点都不夸张，不接地气儿啊，这个指令下不去。有一回城防标兵任命了几个军官，这么大的事儿啊，李鸿章居然毫不知情，李鸿章能高兴吗？把办事的官员叫来，谁批的？本府才怎么不知道呢？官员回答，这是吴大人批的，过去吧都是这么办的。这个官员的神情是理所当然，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呀，按惯例办嘛。至于你巡抚大人的意见，无关紧要。这不把李鸿章气死了，但更可气的是，这个吴旭死死把着财权，一点都不让李鸿章触碰。你李鸿章要钱，事先和他商量，他想给的就给，不想给就不给，给多少也由他决定。当然了，吴旭敢这么做总能找到合适的理由。举个例子，淮军开进上海后，吴旭按月调拨90000两给李鸿章作为经费。在他看来，90000两啊，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。哎，您可以算算，每月90000两，一年是100万两。这笔款子要放在别的地儿，那搁谁呀，嘴巴都合不拢啊。但这儿是哪儿？此地是上海，这笔钱是比较容易承受的。因为李鸿章带兵进上海，我就是冲着钱来的。当时整个江苏几乎都是战区，李鸿章真正能够支配的饷源只有上海一地。我们说过江北尚未丢弃，但是那里的淮盐科税一向归江北驻军，也就是都兴阿所有，这已经成为惯例了。作为饷源重地，又是一省巡抚，李鸿章搞钱的任务很重。李鸿章不但要保证淮军的供给，还得负责湘军和镇江驻军的迹象，加上新到上海的淮阳水师、太湖水师，这一年百万根本不够花。据说有一段时间淮军的经费紧张到了什么程度，月底连买菜的钱都没了，那吃什么呀？将士们只能就着盐汤吃白饭。天哪，给士兵们吃这些，那不牢骚满腹啊。李鸿章很不满意这种状况。有一回据说他把吴旭找了来和他进行商量，能不能适当增加经费。嘿，这个吴旭打着哈哈，一个劲儿的绕圈子，绕来绕去就是一句话，难哪，现在到处都在要钱，上海虽然有钱，但大有大的难处，我这个家呀也难当啊。反正说到后来呀，这个吴旭还搬出了洋人，那是中外会房嘛，你看这个常胜军的开销，这笔费用十分巨大，而且这个常胜军的开销还必须保证，否则一旦开罪洋人，那怎么得了？什么？这叫什么话？洋人不敢得罪，我堂堂巡抚你就敢得罪？李鸿章气的呀，心想你小子不要搞错了，我是巡抚，这是我的地盘，难道你真把我当叫花子打吧？气归气，但表面上李鸿章还是一口一个兄长的称呼吴旭，确实是兄长，因为李鸿章比吴旭小13岁，虽然他的官职高于吴旭，但是一直谦称为弟。这个吴旭倒也毫不客气，反正始终啊以愚兄自居， 完全是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。就这么着，李鸿章是一直忍让啊。没办法，刚进上海立足未稳，不能马上和吴旭闹翻。可这吴旭啊，却给脸不要脸，以为这个李鸿章好欺负，哎呦那个得意劲儿啊。有一回啊，他对杨芳说，都说李鸿章手段高明，我看他比薛焕也强不到多少。咦，这个杨芳是连声附和说，是啊是啊，在这个上海滩呢，离了您吴大人呢，谁也玩不转。可是这一次他们错了，而且是大错特错，因为李鸿章的忍让是有限度的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尽管开出的几个月，李鸿章似乎不是吴旭的对手，处于下风，甚至于被人比作了薛焕第二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。等到上海的局势稍有好转，李鸿章便准备收拾吴旭这伙人。不久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，李鸿章从洋人那里搞到了一批洋枪，急需款项购买，他指令吴旭、杨芳，你们设法筹措银两。但是吴杨二人是推三阻四，就是不办。一连几天都过去了，款子是迟迟没有下文。李鸿章把吴旭和杨芳找来当面质问，这两个人呢，一点都不慌张，呵，这搬出了一摞摞的公文呐、和信函呐。你看，李大人呐，这眼下各处都在要钱，我都招架不住了，哪有钱呢？李鸿章憋了一肚子火气，说，等他们把话说完了，开口就问了一句话：洋枪对华尔买枪，你们也没钱吗？哎呦，轻轻的一句话可把吴旭、杨芳问住了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他们刚拨了一笔钱给洋枪队购买枪支，这件事儿显然被李鸿章知道了。就在他们俩张口结舌不知如何作答时，李鸿章又开口了：听说华尔买枪从不缺钱，他们的库房里像山一样堆满了洋枪，是这样吗？吴旭和杨芳有些慌了，刚想辩解，李鸿章接着又说：本府还听说你们把多余的洋枪转手倒卖以获大利，可有此事？哎呦，这可把人吓坏了。不敢不敢不敢，吴旭和杨芳是连声否认。这个时候，李鸿章脸色大变，厉声训斥：洋枪队买枪有钱，我这个府台买枪反倒没钱了，这岂非多多怪事？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上司吗？这一顿臭骂呀，骂的这俩人是灰头土脸，半天都没说出话来。自打李鸿章入上海，这几个兄弟还没见过李大人发这么大的火，这心里也害怕呀。回去以后赶紧商量，又觉得 咱不能轻易低头啊，否则这开了口子，今后的事儿不好办了。不过，这必要的让步还是需要的。第二天，吴旭阳方便派人送来了200杆洋枪，算是给了巡抚大人一个面子。李鸿章通过这件事儿，简直气坏了，这不明摆着暗中较劲吗？他大骂吴旭是个混蛋坏种，部将们也都气不过，守着青山没柴烧，捧着肉罐没汤喝，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如果连吴旭这帮人都治不了，何谈用户平吴之大略？李鸿章下决心要整顿上海的官场。也巧了，就在此时，一个机会送上门来了。有人向朝廷参奏吴旭之流，利用权势结党私营，谋利生财。这个罪行包括开设钱铺、公款私存、合伙投资船业、利用洋船商船走私倒卖，此外还有勾结洋人囤积鸦片、在租界倒腾地产、出租房屋以谋大利等等等等，如此这般。反正罪名很多。这个参奏的人是谁呢？叫殷兆雍。他是江苏吴江人，道光20年进士，曾入尚书房任侍讲学士，后来官居大理寺少卿，属兵部侍郎，按现在的级别呢，相当于副部级干部。其实这个殷兆雍原来是在京城工作，此时是丁忧回乡，住在上海。来了地方是目睹吴旭等人利用职权徇私枉法，他怒不可遏，便向上参了一本，朝廷批示查办。于是这一级一级经由两江总督曾国藩转到了李鸿章手里。其实这一类的弹章怎么查，其中大有讲究。一种啊，是真刀真枪，是刀刀见肉，枪枪见血，不把事情查个底儿朝天，把人整倒整垮，是绝不罢休。还有一种，就是走过场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最后来一个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，就可以交差了事了。你想，李鸿章正打主意要整顿上海官场，送上门的机会怎能轻易放过？于是李鸿章下令彻查此案，不仅要查，而且是一查到底，绝不手软。对，苍蝇老虎都得打啊！吴旭啊，当时手下有三大贪官，一个叫金洪宝，一个叫于斌，还有一个叫闵昭。这仨人是吴旭的亲信，向来以搜刮捞钱闻名，许多这个吴旭的发公家财的不法生意都是经这三个人暗中操作的。哎，曾经有人在上海道署门前画了一只大乌龟来讥讽他们，这个画上是这么画的，那个叫于斌的呢是龟头，金洪宝是龟背，闵昭则是龟腹，反正不管怎么画，你们一体就是一只大王八。可见大家比喻这些人是狼狈为奸，实为一体。
老老车马威力临时方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